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哈。主，我们感谢你啊，众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在这里敬拜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这样一位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这样的神。我们自己也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哦，主啊，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在学这个圣徒脚中，尤其是在中马田牧师他的这个生平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主你是一位施慈爱施恩典的这样的一位神。你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工作，你在你的教会更是有你所要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主啊，就求你让我们今天读着历史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见主你自己的作为，也期盼主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的工作能够让我们得建造，让我们也知道什么样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一个这样的生活是主你所要赐恩给我们的。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这里学习来看见也求主保守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欢迎大家就是来我们这个就是圣徒脚中的主日学哈是听从这个上次南方的劝告，我改了一些个方式哈，尽量让它变得有趣一点了哈。那个我们可能有几个人，我知道可能也是前面没有听到我们前面两课，所以我大概就很快的把前面两课就是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圣徒脚中的这个第一位人物呢叫中马田，其实他的英文名字叫 Martin Lloyd Jones。 如果你去网上搜的话，你会搜到很多关于他的这个 information。 他是出生在1899年，然后在1981年去世的一个英国的牧师。所以在他的身上，就是说你能够看见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牧师，在那一个时代跟其他的牧师很不一样。那个时代呢，就是说是因为是科学文化高度发展，其实我们现在发展的更多哈，但那时候他们觉得那已经是非常的厉害了，科学文化。所以他们开始对圣经就是产生一个，很多人包括教会的这个人和牧师也都是觉得他们不再相信圣经是完全无误的，就是说他们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些真理。所以很多人那时候流行的态度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中马田呢，就是说他所以特别的是他就是说坚信圣经是神的话，是完全无误的。所以这个是在他这个时代，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他是一个就是说比较特别，只是特别在这样的地方。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想，是这一辈人或者是中马田这一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现在来收获他的成果。现在我们再去看圣经无误的人，就好像就更多的人是坚信这一点，而不像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真的是已经是因为比如说像这个进化论，那时候他们觉得哇，突然一下好像发现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圣经是打不过进化论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哈。所以我们讲到中马田，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哈，很聪明的人，所以这一点是他有点像保罗一样的哈，神就给他这个 natural talent 就很高，所以他在这个16岁的时候就进了医学院，而且成绩非常好。然后他在医学院里面呢，就是说也是深得他的这个导师的这个喜欢，因为他很会做诊断，就是说他有一个很严密的这个逻辑的思维。所以他在那里就是医学院大概从他到学习到他到个这个过程大概有10年的时间。所以在期间呢，他就拿到了这个英国皇家协会的内科外科的证书，然后呢也成为那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医生，这个叫我们叫霍德医生，他的这个助手，这叫首席临床助理。然后 他的这个医学的生涯，如果他要一直走下去的话呢，他就会沿着这个台阶一级一级的往上走，可能最后也会成为一个名医，也许。但那时候呢，他在这个医学的这个学习和这个跟着这个他的导师行医的这个过程之中，他突然对这个就是说是对自己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开始产生了怀疑。因为他虽然他一直打小就去教会，但是他觉得他并没有得到重生，这是他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呢，有很几个很重要的这个认识是在他的头脑里。一个是关于这个罪，他说关于这个罪，就是说如果他看到穷人的罪，因为他看到那个就是贫民区，他们也去贫民区行医，然后他说这个好像他不觉得 surprise。 The surprise 的是，因为他在行医的过程中，因为他的导师是一个很名医嘛，所以跟他导师去看病的人都是上流社会，就是所谓的精英，包括当时的首相，就是都是找他的导师去看。然后他发现这一批人也有问题。哎，请进，请进。
指
数。哦，指数。他说他原本以为大家的普遍认为是只要人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然后呢经济能发展了，这个人应该他的生活是应该很好的一个生活。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一批精英人士罪一样的存在他身边。所以后来他又看到他自己身上的罪，他说他的骄傲。所以这一切呢，就开始让他开始反思。然后神的工作就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他说也不是很能够找一个点，就是说什么时候好像他突然就信主了，就重生了，这是一个好像是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时期。然后这时候呢，他就逐渐看见自己的罪，然后他也接受，就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所为他所准备的救恩，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是重生得救的一个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他就有一种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驱动力。他觉得这个时代，他说没有这个讲台上没有信息，没有这个就是说让人认罪悔改的信息，所以他有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呢。他说哎，我要成为那个信息，我要去讲那个信息。所以这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受到了这个呼召呢，然后他就要准备，就是说是去把这个放弃他的这个医学的这个行医的这个职业，然后他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那时候呢，而且他的这个一个理念是什么呢？他说当时很多人认为福音只能是给这个知识分子的，因为那个没有知识的这些人，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去真正明白福音。所以他想要去的就是去一个这样的地方，是一个比较贫穷的这样的下等的劳工阶层这样的地方去服侍。所以后来他就神就给他开路，就到了一个叫英文名字我一下都讲不出来了哈，我看我这里有亚伯朗。然后呢，他就在这个亚伯朗那个地方叫三德斯教会，就是成为那里的牧师。然后我上一节课呢就发了一些个，就是说关于他第一次不是说第一次，头几年其实他在那里牧会的时候，他的讲道。然后他的讲道，他呢就坚信，就是说只要人按照这个圣经来信实的传讲神的话，那这个福音肯定能够被这个听众接受，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说阶层的人。所以他是这样的坚信。所以他出到教会就把所有的这个教会的一些节目，包括什么教会办戏剧的舞台都给拆掉了。他说这些活动没有用，他坚信，所以他就把这些都拆掉了。然后呢，就只是用这个讲道来改变这个就是说是教会。那时候他们教会的情形很差，就是说没有多少人来，而且呢就是说也没有多少人奉献，所以他们还欠了他们总部好几千块钱，好几英镑，好几千英镑的钱。虽然总部每一年都会资助他们，但是他们不够运营。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不管是从灵性上，从这个财务上，都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 这个状态。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啊，我们啊，对，我们上次也提到哈，其实就是说他并没有多少牧会的经验，可以说是毫无牧会经验，但他就因着这个坚信，他用神的话，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呢，哎，神就让他在这个教会有一个复兴。所以这今天我们其实就是要主要讲的就是这个复兴。在讲这个复兴之前呢，其实我是想要大家就是说是在手里拿的这个哈，我就想要大家读一下，就因为他讲到这个教会的复兴，哎，当你在读的时候呢，你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这里所讲到的复兴跟你头脑中的复兴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想大家花个七八分钟吧，啊，如果你是后来来的没有机会读，你现在就读一下这两页，你读一下，就是说中马田这个其实是在后面，他在一本书里面，其实也是他讲到集到以弗所书的注释里面，就是中马田讲到的这个就是复兴。他其实在那里他的主要的 topic 不是复兴，他是讲教会的合一，但是因着合一他来提到这个复兴。然后你就看看，哎，这里面他所认识所讲论的这个复兴跟你这个就是说头脑中认为的复兴有没有什么就是说对你有没有什么新的帮助。哎，我们那个 handout 还有吗？
有
很多。OK， 今天不够了。好，我们想花个七八分钟，我们读一下。如果你在那个就是我们这个班的群里面，那上面我也发了，就是 好，我看看大家是不是都读完了，差不多哈。哎，那我就想问问大家，就是说，哎，能不能有一些个分享，就是说，你读到这个孙婉田所讲论的这个复兴，跟你这个，比如说你原来对这个复兴的这个看法，有没有什么就是收获？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有些分享，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吧？啊，罗宾，
我读了这个复兴啊，我就这上面讲了，就是关于旧约嘛，因为旧约那个你读历王记历代志的时候，有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神到一定程度他会有一些工作，
对，
可能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了一个就是真理嘛，他总会在那里，所以他就不会彻底消亡。你看到很多东西，可能谬误的东西，可能他到一定就消亡，就彻底消失了，对吧？再也不见了。
对，
那福音一次一次的复兴，一次一次复兴，所以这个跟旧约也蛮契合的。神的工作可能有时候神就是不没有在工作，有一段时间在工作，看了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也就释然了。比如说现在说在大家都是教会在没落啊什么，其实不用担心，哪一天可能是一个复兴，是个
new wave，
不要不要不要，只是一个 wave 而已，你可能正好在这个谷谷
是的是的是的 ，yeah yeah。确实是，其实这个就是说，对我来讲也是，你要看到，就是说，如果你看整个的历史的这个长河，其实确实有这个规律在那里。就像你讲的，神不会让他的教会消亡，所以这一点就是你可以坚信，就是说教会不管怎么可能发展到真的是实在不行了，比如说他这里讲的，起初这个使徒时代很兴旺。然后慢慢慢慢就不行了，到中世纪那一千年的黑暗时期，你觉得好像真的是没希望了，教会发展到那种卖赎罪券那么堕落的程度，然后最后一个改教运动，所以他认为改教运动就是一个复兴，确实也是，所以就是说是我觉得你这个看见非常好，还有没有？哎，你觉得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对，比如《使徒行传》，我们其实这一段圣经你可能有不同的解法的，就是说《使徒行传》，比如第二章这个圣灵降临到底是啥意思？就是说是一次的，还是以后还有的？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说，我觉得他就把它纳入到这个复兴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就是说挺 reasonable 的，对我来讲，因为有人讲，就是说这一次的圣灵降临是为了救恩，但其实如果你要看的话，救恩那个就是基督已经告诉他们，他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所以如果讲救恩的话，应该早在那之前就发生了。那为什么这时候有这个圣灵的降临？而且他还就是说，他进一步讲，他说圣灵的降临不光发生在这一次，所以就是说第四章紧接着又有了。然后在后面彼得那个就是哥尼流，然后再后面就使徒保罗都有圣灵的充满，所以在每一次他在他的看法，每一次圣灵的充满，其实他认为这都是复兴，因为复兴就像他这里讲的，就是说他的定义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圣灵倾倒在个人或者一群人的身上，然后呢这时候他的工作就很不一样，所以圣灵的这个工作有的时候可能范围小一些，有的时候范围非常大，所以如果你要去看这个教会历史的话，如果从这样一个广泛的利益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有时候就发生在一个地区，小小的地区，有的人就是世界范围，可能是就是说是，而且呢就是说是同时发生在不同的地方，这些人都彼此都不认识，然后当他们一碰到一讲的话，哇，这种事情在我们这里也发生了。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可能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代之中，我们不一定能够碰得到，但是呢你得要知道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而且那时候就比如说是比较近代的那个就是美国的那个大复兴， 美国的就是在这个十九世纪的大复兴，那一次非常的就是说范围非常的广，那一次其实并没有太多有名的人物，我们叫不出来太多有名的人物，但是那一次范围非常的广，广到一个就是那时候美国是有大概100万人信主，就在那一个时期。所以比如说美国最后基督徒比例很高，这不是突如其来的来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哈，都是这些个就是说复兴的结果。所以就是说是成为一个好像是你看见一个人都得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不是说每个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他至少他达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这些都跟这个复兴有非常大的果效，有非常大的联系。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就是他所处在他这样的一个位置，他看到的这个就是说复兴。当然就是还有很多哈，我没有时间可能去详细的讲。而且当他来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就是说已经是有经历的，就像我今天所要讲的，我下面要讲的哈，就是在他的教会所经历的复兴。他的教会并不大，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他接手的时候大概也就是七八十人，就是说常去教会是那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也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他开始那就是讲道，所以就是在我第二课呢，我就列了就是一些个摘录了一些个他的讲道。然后呢，他的首孝的工作呢，就是他一直的感动，就是说他要让人对罪有一个深入的有一个这样一个恳切深入的认识，深刻的认识。这样的话呢，他一直认为呢，就是说是当人真的是认识到这个罪的时候。所以不仅仅是他让人停留在不仅仅是这个叫做人的罪行，他都不看罪行，而且他要人认识的是什么？是人的罪性。他说当人认识到罪性的时候，这才是人的就是说这个重生要开始发展的时候，要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所以我记得他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不是他的文章，就是他的讲道里面，我记得的一句话，他就是讲到，他说这个罪的可恶，他说是，他也别小看这个罪，他说罪是这么的可恶，以至于唯有神的儿子他上十字架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你考虑到我，所以这句话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很打动我，就是因为什么？他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要总小小的认为罪只是一些个人的不完美。有时候我们会去给基督，不是给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哎，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啊，你会发脾气啊。就是说，你把这些个东西，把罪，其实你把它的这个严重性给降低了。我不是说不可以讲这些东西哈，我只是说，当我们要认识罪的时候，要认识它的严重性。所以他就是讲，他说罪可恶到这样一个地步，没有别的办法，唯有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然后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一直讲到所要让人达到的目的，就是说让人对罪的认识从这里头开始。所以其实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在他的传记中就记录，首先就是他的这个教会的秘书，然后那时候他的教会就是说也没有传道人嘛，所以除了他是一个传道人，然后下面就这个秘书相当于是二号人物，他的秘书就开始悔改。他秘书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很热心政治的人。当这个中马田给他讲这个，就是说他有一次讲到，就讲到这个就是施洗约翰来问，派他的门徒来问这个耶稣，他说你是那要来的那一位吗？所以他讲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说他说我们对基督总是有一种 misunderstanding 或者 miss， 就是说一种不正确的这个 expectation， 然后当这些个东西不符合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这个基督不是我所要的基督。然后这个人就听到他所想要的这个就是说基督教或者基督信仰是什么呢？是一种政治式的。所以那一个人就突然意识到自己所期待的或者他所认识的基督不是那个真正的基督，然后他就开始悔改。 这个是这个秘书开始，然后呢后来就是这个周马田，包括他的妻子，我们说周马田就是说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医生哈，也是非常能干的人，然后呢他也开始就是说他说他自己讲的哈，他自己写的，他说经过周马田2年的事工，我才真正明白福音是什么。他说如果那时候早啊，那是在周日早晨听他的讲道，我的感觉是如果这才是基督徒信仰，那么我对此真是一点都不了解。然后那时候呢他的这个就是感觉，他说什么呢，他说在周日晚间礼拜我常会祷告人们可以悔改信主，但我以为只有醉鬼或妓女这类人才需要悔改。我还记得我曾经看到酒醒之人回转信主，被为此而欢喜，可同时心里打心底里嫉妒他们，因为他们看起来充满了喜乐和自由，而我却从来未感同身受。所以他有一次他竟然对这个周马田讲，他说我真的希望像他们那样，他说我希望我是一个那样的人，他这样我就知道我得救了，他说我没有他们那样的经历。然后这个就是他后来讲到，就是说他说我还记得我极其苦闷地坐在他们家的书房里，然后他说那时候呢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还感觉到这个就是说是啊，然后感觉到罪加给我的重担。然后这时候呢就是他说他记得周马田给他说的话，他扫了一眼书架上的书，拿出一本这个约翰安杰尔的这个写的得救后的热心寻求者，然后递给他说，看他说读一下吧，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本书的内容，他让我知道我原本的想法其实是大错特错，我自己的罪不会超出基督宝血的拯救范围，原来基督的死能够完完全全的洁净我所有的罪，最终我得到了解放，我感到无比的快乐。这个是他妻子自己写的这样的一个，就相当于他的这个经历和得救的这个过程哈。所以你看到就是说是周马田他的讲到的效果，因为他抓住了罪的本质，所以这个罪的本质就不仅仅是那些个醉鬼或者说是生活放荡的人感觉到自己有罪，然后也让这个就是说原本是哎，你可能生活中你没有做任何的这种事情，但是你能够认识到这个罪的本质，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让人就是说真正的就是说经历的重生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说是三菲尔的教会其实是有个复兴，但是周马田自己从来没用复兴这个词，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就是说在他的教会这个复兴所产生的果效，一个呢首先是这个教会人数上就是说增加的非常快，然后他说在这个1926年的时候，这时候呢就27年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就增加到了165人，然后到28年的时候就增加到了196人，然后30年然后他又说教会又增加了88人，然后呢其中70人被登记为来自于世界，他们的这个信主的统计是什么，就是说是如果是完全在教会之外的人，他就是说是来自于世界，所以说在30年一年就有70个人是属于来自于世界的，然后这时候的会友人数呢已经增加到311人，然后到这个就是31年呢会友他又增加了135人，一年就增加了135人，然后128人来自于世界，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说他这个教会的这个人数很快最后他教会就坐满了，他就没有地方了，已经就是连过道里都坐满了人，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说你看的人数的这个变化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复兴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认罪悔改，他说在这个1931年这个蒙福的这个高潮中，他说有一位老教友还能够回忆世纪之初的情形，如果我们刚才读这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周马田论复兴的这个讲章里面哈，大家可能没有太注意，就是说在威尔士他在1904年他经历过一次大复兴， 所以那时候呢，就是说是还有经历过那次复兴的人还活到现在，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他说有一位老教友还能回忆起世纪之初的情形，他感叹道，他说这就是复兴，而圣灵的能力明显比1904年那时候还要明确。然后这个就是在三皮尔德斯这个教会发生的一切呢，就是这时候呢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罪，他说有时候甚至会因为罪行而产生极大的痛苦，这种现象的大量的出现，而对于那些个最终得救的人，并不是人的什么努力让他们脱离了这种捆绑，而是上帝而来的对人的施善和被定罪的确认。所以这时候只能被这个就是赐给我们一颗儿子心灵的圣灵来移除，然后圣灵让人知罪，又加给人罪得赦免的确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前面我也讲过哈，就是说中马田他是什么呢，他的神学思想是加尔文思想。加尔文思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像救恩呢哈，我们人是完全的败坏，所以我们人其实对福音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这个是加尔文的思想，所以它叫一个加尔文五点吧 Tulip 那个 T 就是完全的败坏 Total depravity 就是完全的败坏。所以他在这个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之中呢，就是说他很重视的是一个神的恩典，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其实在你的这个生活中生命里面任何的改变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中马田很重视的。所以他说呢，就是说如果说要让人认识到他的罪的话，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其实你是达不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很坚信。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这个就是整个的他的事工之中，他用这个讲道的一个方法，就是说让圣灵通过神的话来在人心里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最后就是说是能够达到对人的这个 conviction， 然后再做人的这个 conversion， 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他很看重这一点，所以在他的这个讲道之中，他很反对的一个是什么呢，是一个叫做情感主义。所以他的这个教会的敬拜呢，就是说他不喜欢那种，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知道有些教会他说是会给你产生一种情绪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害，然后这时候来向，而且他不呼召，他布道的时候他不呼召，他反对呼召，他说这个就是说是我不是说是我们呼召就有什么错误，这只是他的 practice， 因为他最不想要的就是人在这个情绪有时候被这个比如说被这个演讲的人所渲染，在这时候做的一个决定，他希望这个决定是一个他深思熟虑，或者说是他真正的被内心被圣灵所感动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他有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说那个有时候他们教会经常有这个外来的人来，有些人就是那种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害的那种，就是说他刚讲几句道底下就有人阿们阿们，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种的那个教会，有时候经常会一直讲阿们，然后他就想阻止那个人，然后他就有一个什么办法呢，然后他就来讲这个人的罪，然后呢那个人就不再阿们了嘛，是吧，然后他就讲，他说 I'm glad that you won't say amen again 那就那个人就不好意思再阿们了，然后他是希望人家在这个就是说听到的时候呢是比较快的，就是说不要用被情绪所限，所以他反对情感主义，这可能也许跟他们英国人就是说这种比较酷的那种性格有关系，不知道哈。但是他的 point 就是说，哎，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够 touch 人，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哈。所以最后呢，就是说是复兴的一个特征，然后就是认罪悔改，然后这个呢，就是说在他的这个教会呢。你可以大量的看见，就是然后呢还有那个复兴的其实另外一个特征呢是什么呢，是参加聚会者的这个热忱和敬拜神。 他说这个就是教会秘书他就写过一段话，他记录那时候就是说是教会参加这个聚会的热忱。他说啊，他说每周日晚间6点钟的礼拜，他们一般的周日都有两个礼拜，一个是早礼拜，一个晚礼拜，而且周马田一般的他的分配也都是，他说他的讲道要分两种，一种是叫布道性的，就是说针对非基督徒的，然后呢一种的呢就是属于这个就是牧养的，然后就是针对基督徒的，他把这个分得很清楚的。他就是说牧养型的这个给非基督徒讲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还没有重生，所以他听不懂的，所以就是说布道只能给这个就是说是非基督徒，所以他一般就是分两堂，他是这样来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比较 balance 哈，就是说非基督徒的需要跟基督徒的需要他都 cover 住了。所以就是说是他说每周日晚间6点半的礼拜开始之前，当然这时候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布道聚会呢也会有这个基督徒也会一起来了，然后他说人们提前1个小时就来到教会，然后有时候6点钟已经座无虚席了，然后周一和周三晚的聚会，然后他们也有这个祷告会啊或者什么弟兄会之类的，他说都由于参加人数众多挪到了主堂，然后商店的店主们他们关门之后都是顾不得吃晚饭就直接来参加聚会，然后要值夜班的工人们那时候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一个工业区，就是很多是在煤矿工作的，他说由于要在8:30就要签到，所以他们都穿着工作服来参加聚会，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参加整个聚会，但至少能参加一段时间。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就是这个是他们的聚会哈，而且他们的这个祷告会，他说在三菲尔德斯有许多听众在获得释放之后就对这样的信息极其赞同，在周一晚教会开始深切感受到上帝同在之下的释放，有些时候甚至晚上大家都忘记了时间，曾经很少有人参加的祷告会如今却因着许多人的祷告和感恩难以控制在2个小时之内。然后有一次呢就是说这个已经到了10点多，然后他们还没有结束，然后他说周马田他得要叫停这个祷告会，因为大家不愿意回家，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就是你看见就是说哎，在这个复兴之中人很愿意在一起敬拜，而且很愿意一起敬拜神赞美神，就是这个就是很火热，是这样的一个特征哈。然后这个就是我这还有一点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是复兴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呢，它其实带来福音的传播，就像这个周马田在他在一篇的讲道，他这篇讲道讲的是这个4:39讲是讲的那个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讲道，然后他那里呢就4:39就是讲到他说那城里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基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然后他就在这个在这个讲道之中呢他就提到，他说当人们为什么会信主，那好多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说信主的人的见证，所以这个妇人他自己看到就是说看到了耶稣，因为耶稣首先指出他的罪，然后呢他又感受到了这个罪得赦免的这个喜乐，所以他就来告诉他城里的这些人，他说你们都来看吧，这个人莫非就是基督吗？然后那些人他把我过去所说的事情都给我讲出来了，他说因为他的这些话，他说别人呢就是说就来看看哎，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这时候他们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他说这些路人听到这个妇人的讲述，看到他的变化，了解他的故事，于是决定自己也去尝试一下，他们也冒着罪被揭露的危险，但是若能得到妇人那样的喜乐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全世界都知道你的过去，虔诚的人都嘲笑你悔改的泪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当你知道上帝已经原谅了你的过去，你已经充满了救恩之乐，并为自己的新生命感到兴奋异常， 那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所以人们毅然决然地跟着那父亲，跟着那妇人去见基督。然后这个就是在桑菲尔的教会呢，他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因着教会里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这个四周，然后别人就开始好奇，哎，这个教会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所以人们就来了，他们就来看看。所以好多这个人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呢，然后他们就来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比如说在这个他的这个就是传记之中，他就记录了一个叫威廉·托马斯的这样的一个会友，他是怎么来的？他是一个醉鬼，他被别人称为叫斯塔福德郡的比尔，这是他的就是外号，别人称他。然后他是一个醉鬼，他说他一天到晚呢就是都喝得烂醉，然后他承认就是说自己，他说是有一天他就到了这个酒吧，然后就感到非常的低落、绝望和抑郁。他本来就是想，照常一样用酒精来麻痹自己。然后这时候呢，他突然听在邻座的两个男人之间的聊天，他说刚开始只是随意的听，后来他开始非常注意的听，他听到了这个就是那个教会的这个名字，然后呢又听到了一些关于这个讲道者的这个事情，最后他听到了完整的一句话。他说这句话是什么呢？其中一个男人对另外一个说，他说我上周日晚上去了教会，然后讲道人说没有什么人是不可救药的，他说人人都有希望。然后他说后来的内容他没有听，再没有听完，但是他的心就被这句话紧紧抓住，完全清醒了。他对自己说，他说如果人人都有希望，那么我也有希望，他说我要去礼拜堂看看这个人怎么说。所以这个就是威廉·托马斯这个人，他就打算去礼拜堂，但是好像是就是说是即使他有这样的愿望，他说其实实现起来也不容易。他说他当天晚上呢他就来到了这个教会的大门外，然后教会的大门外，最后他又是还是又犹豫又不敢进去。然后下一个主日呢他又来了，结果他发现自己迟到了，人家已经开始唱诗了，他又回去了。就这么辗转几次，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他说要走进去。然后一走进去，人家那个接待的人就说，哎，比尔，人家认识他，哎，你进来吧，进来吧。然后他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坐下来听讲道。后来呢就讲到他说他发现自己可以明白牧师讲的内容，他信了福音，心里充满平安，然后旧生命已经过去，一切都更新了，甚至是他脸上的这个表情或者说他的容貌好像都变了，有了这种像圣徒一样的光辉哈。当他离开教会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认识他的人就向这个中马田的太太介绍，他说中夫人，他说这是就是斯塔福郡的比尔，就是他的外号嘛。然后他那时候那个中夫人就是中马田的夫人就说，他说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时候他脸上流露的痛苦表情，他说他好像被什么东西击打了一样直往后缩。然后这个人就说，他说不是，他说那是不好的名字，那是从前一个坏人的名字，他说我现在叫威廉·托马斯。就是这个人就是说很有意思哈，也很可爱哈。然后他说他的这个变化呢是有目共睹的，然后在他的家离这个就是教会有3-4英里远，所以他每一周日就会来参加这个就是两堂的礼拜，他都会来参加，然后晚上的祷告会，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团契，他都会来参加。他说这个人年纪也不小哈，他说是饱经风霜的面容焕发出内心的喜乐。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只是一个就是他那记录的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就是因着别人就讲到这个教会很不一样，然后他就愿意去教会，然后就信主了。这个就是说是是中晚田认为就是说其实传福音要达到的效果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说你的教会先改变，最后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他就觉得为什么教会里有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时候他就想来听，然后这时候神的话语就打动他。所以这个其实是他认为的他所相信的就是这个教会增长跟教会这个传福音的一个就是模式哈。 然后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所以教会也不是教会，就是世界也就是注意到了这个哈。所以就是我有时间，我觉得有一段话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是当时的这个他们的当地的报纸上发表的一个文章哈。其实他们这个教会他们比较低调，因为朱马田自己他谢绝一切采访，就是说他不想要这个就是说世界对他的这个宣传，这个因为他觉得这个很有可能会什么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就是荣耀个人，而不会去忽略这个神的工作。所以呢，但是呢他不能阻止这个世界的报道，人家对他们的报道。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说是当地的这个报道，就是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教会。他就这样写，他说当时在这个一个在世纪新闻纪事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灵魂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报道。他的报道这样写的哈，我给念一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这是从世界的角度对他们的教会的看法。他说7年前获得了医学博士和皇家内科医学院会员的朱马田，在即将迈向哈利街前途光明的职业生涯大道，但他选择了放弃，来到威尔士开始前进运动福音事工最困难的地区工作。亚伯拉罕的三菲尔德区简直是死路一条，即使在阳光普照的天气，这里的垃圾和沉闷和拥有任何幻想的人在这里也只能坐以待毙，让身体渐渐衰老，让生活放任自流，最后默默地死去。一位年轻的医生牧师来到这个绝望的小世界，他讲道，活出这世上古往今来给人盼望的福音。他的出现让这片土地从绝望中惊醒过来，这个世界让他们失望，但他们还有一个世界在等待着他们。听他信息的人无不惊奇，这人带着如此坚定的确信，照着他所相信的福音而生活。他放弃了自己美好的事业以及事业所带来的名声、金钱和娱乐，选择与那些贫穷和绝望的人一起居住。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简单的传说，而是活生生的当代现实。小小的教堂里面坐满了人，现在教会被唤醒，获得了蓬勃的新生命。不仅在塔尔伯特港，整个地区都知道了这片沙地之上的宣教大厅正发生着令人惊奇的事。好奇的、质疑的、怀疑的、期盼的、相信的，人们怀着各种心情纷纷涌入这间教会。这不是昙花一现的奇迹，就在今天，距离这般新能力的最初彰显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教会依然超过500位信实的会友，而当中一些人是属于困难的人群，就是人们眼中的罪人，就是那些即使在自己眼中也是不可能被救赎、不可能挽回的失丧之人。这里没有集市，没有戏剧表演，唯一上演的就是伟大的救恩。然后最后呢，就是他讲到这个就是三菲尔德，最后他的其实三菲尔德就是说他在这个记录上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记者所记载的他来的这个看法。然后在最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最后这个教会就有一个很大的翻转，所以他在财务的记录方面也是一个见证。那时候其实他们是处于这个经济萧条的时候，就是30年代哈。然后他记载的就是教会的这个记载本上，就是在1930年到33年的4年期间，教会每年都会收到会友的自由奉献，都是在1000磅以上。而且这个教会的这个就是债务呢，就是已经完全还清。然后他们能够告诉他们总部，他说我们不再需要你们的 support 了，我们自己已经足够了。然后他们还可以从他们的这个奉献的里面，他们来加建他们的这个教会，然后还给这个就是做专门的这个叫什么电灯设备的改造啊，什么装暖气啊，他们都有这些费用。 所以就是说是你看见就是说这个教会就是说非常蓬勃发展，就是在这个时候哈。那我下面呢就是说我再花一些时间哈，我就讲一下就是说是啊、其实啊、这个就是周马田他在这时候的事工呢，就是他不光是在他们自己教会，所以他一般在周间的时候他会经常被邀请出去啊、去讲道，就像我从上次提到过的哈，就是说因为他的特殊经历，人们总觉得就是说啊、就像是一个人家愿意邀请他，就是因为他的特殊经历，就是因为他是放弃了他的这个高薪医学的职业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呢就是说是他真正有的，其实这个好像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其实他真正有的是他有 message 可以传讲，可以就是说真正的打动人。但在那一个时候呢，其实他的这个主力是来自什么呢？主力来自于这个教会的牧师们，因为他的信息跟他们不一样，就是说是他在这个牧师之中其实并不很受欢迎。他每次他说他讲道的时候，他都能够感觉到，他每次他要被邀请去讲道的话，他说一般的牧师会坐在前一排，而且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有这个外地的 visitor 来，就是访问牧师来讲道的话，周围的这些个教会一般的来讲他们都有个习惯，就是都会来听，然后来显示对这个访问牧师的这样一个支持。但是他说他每次都感觉到坐在前排的这个牧师是对他的信息抵抗最强的，他说他觉得他的信息好像是要越过这些个牧师能够才能够到这个就是会众这里，就是因为他们跟他的这个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他这个他的讲的这个信息太落后。那时候呢就是说比较先进的信息就是说要与时俱进的信息，就是要用这个就是说是要对圣经有批判，就是显示你呢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你已经跟从前的那些个古老的那个不一样。因为他们从前的比如说从前的那些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所以他们读圣经读不懂，所以就是完全按照圣经来。我们现在呢我们有文化我们有知识，我们可以对圣经就是说采取一些个批判的态度，然后呢经常引用这些个作家呀 诗歌呀什么的，这些当代的就是说有名的这些人的东西，然后你才能够那一篇讲到，就是他们是认为是这样的。而且这一个牧师呢就是说是属于落后的，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就是说哎，正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落后的这种讲法或者说是信息，然后就能够受欢迎。所以呢他即使是有这样的主力的话，其实他的事工就是说一直拓宽到这个整个威尔士。他在一年有多少次呢？他一年他记录了哈，一年有54次要出去讲道。那是什么算法呢？我们一年只有54个星期嘛，对吧？所以就是说他等于是每个星期都会出去讲道。所以当然他一般的他不会 miss 掉他们本教会的这个讲道，他一般都是周间出去。但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一个这个就是说到别的地方讲道这个频率有多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哈。当然也不是说是所有的这个就是牧师对他都有这个态度，因为有很多牧师呢最后也就因着他的信息，然后他们也能够接纳，然后他们也就是说愿意跟他来同工，所以很多也有不少人就跟他成了朋友，就成为他的这个后来的所谓的这个坚定的支持者。然后他们还自己有这个牧师的这个小小的团契哈，有十几个牧师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团契，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就是所以就是说也不是说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想想，我看到这个就是说我也想起来，我说在圣经中所记载的主耶稣的这个经历啊，还真是蛮像的。有时候就是说你突然出现一个人，他的这个信息好像跟你 所讲的，或者说你所预期的突然不一样，这时候你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就是说是，如果你是不是按照从这个真理和这个圣灵的感动这个出发的话，你有可能会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就像当初法利赛人和那些个人就是说抵挡主耶稣的这个 message 信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时期，就是就是因为他的不一样，所以他们也会一样的，就是说去阻挡他的这个信息，不接受他的，不接纳他的信息哈。就是说，所以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听到也好，是要干什么也好，如果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我们也得有一个鉴别的灵哈，求圣灵就是说也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出哪里是真理，哪里是谬误，而不仅仅是从我自己的感觉出发，就是说是认定这个就是说肯定是不对的。这只是一些个就是说是附加的 comments 哈。当然在这个服事之中呢，就是说其实中马田他也是得到成长，因为在这个出去讲道的时候，他就有机会一个就是说是听取别的牧师对他的这个一些个就是说是意见，这些个意见有些时候是非常能够帮助他的。你比如说他在早期这个讲道的过程之中呢，因为他用的是福音信息比较多，所以他特别喜欢讲到的就是福音书跟这个使徒行传。然后后来就是有这个牧师就是跟他分享，他说你好像在这个就是说是认罪悔改这一方面呢，就是说讲的很多，但是最有对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好像讲的不够多。所以后来他也就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他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经历，他对认罪悔改这一块呢，就是说他很有经历，所以他也很有感受，他会讲很多，但是对主耶稣基督整个的这个救恩的这个在他因为对他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呢他就讲的就少，但是对一般的会众的牧会来讲呢，他这个是有一个缺乏的。所以就是他自己看到这一点，然后他也就在后面后来的时间他就有改正。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说是他不光是对这个福音信息很感兴趣，而且他也开始读很多大量的这个神学方面的这个书籍。他举到几个人，就比如说有个叫华菲德，就是那时候就是在20年代的就是英国的一个神学家，他说他的书对他就是非常的有帮助。而且就是所以是不简简单单的就是说在这个布道信息上就是说他能够预备，他在这个神学的这个很基础的这个东西上面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就是当我们后来再去读他的这些个讲道集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说他绝对不是一个我们所通常认为的布道家。因为像一般的人比如说 Billy Graham，你不会认为他是一个神学家，你会认为他是一个布道家。但是中马田其实他是比较少有的，他是布道家又是神学家，因为他在神学上也有他的这个就是说看见。所以这个就是后话了哈。但我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他也是在逐渐的成长。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包括一些个就是他的听众对他提的一个意见，有时候他们会告诉有一个就是说他从前他家乡的一个这个会友，他就告诉他，他说你这个讲的有时候对这个听众的要求太高了。他就给他举个例讲，他说这个牛群和这个骡子，他说在一起吃草，他说这都是很好的草，但是你把这个草垛落得太高了，他们够不着，他们吃不到。所以对他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伟大的布道其实这个信息是简单的，让所有的人都能听懂，而不能说是只有这个就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是脑筋比较好的人，或者说是受过很好的这个训练的人能够听懂。所以他在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也是相当于把他的信息简化了，就是能够让人听明白，而且能够让这个就是说受教育不太多的人就能够听懂。所以这个也都是在他的这个服事之中，他自己在讲道方面的这个成长，就是 这也是一个过程，我想也是神的带领，不是说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一个地步好像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仲马田也有他自己需要补足的这个缺乏。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哈，就是我们有几分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说是有什么comments， 今天的这一堂课对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个仲马田他有没有去过神学院？
没有
去，他在这个医生他的职业发。
他在受护召的时候呢，他就去神学院申请过，然后他们也 interview 过，那么他 interview 一完，他就说这不是我要去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神学跟他所相信的相差太远，就是我刚才讲的那时候的神学院训练出来的就是那样，就是那种大众的牧师，不是他这种，所以他没有去过。
那他去服侍的那个教不是他的家乡，是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对吧？
是威尔士的另外一个城市，不是他的家乡。对，小宝。
那个3年的降临是有可能发生在
圣灵的降临，就是说这个都是跟其实是跟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关系的，就是说如果它要发生的话都是跟这个救恩相关的，是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对，
我先看他的复兴阶段，我想起前阵子讲的 college students 那些那个大学里发生那个事情，现在就很适合于他这个
Asbury 那个哈，就是说你要 qualify 它是不是一个 revival， 你把一些个因素放进去，哎，我觉得也是，我也同意，因为他那里也讲到人家的就是说认罪，然后敬拜赞美，就是说是，所以他说是不间断的那个敬拜赞美。 yeah，
我想问你，他这个仲马田既然没有从神学院毕业，当他去那个地区当牧师的时候，他有受到什么阻碍吗？
他开始其实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他就是说没有这个牧师资格的。
okay，
所以
做传道人没有阻碍吗？
做传道人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做传道人可以，但是呢就是说你要是就是说是就是说你是没有神学院毕业的牧师资格，所以后来呢，如果我们可以讲到呢，就是说后来他当他要神对他有不同的带领的时候，他在寻找新的服事方向的时候，他想要去有一个教会，就是说他想要去那里做牧师，但那个教会说你因为没有神学院的这个证书，所以我们要给你这个考试，然后仲马田就拒绝了。
所以就那个教会就拒绝他去牧会。
对，他就没去那个教会。
那他自己的那个教会是怎么他怎么有牧会？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就像我们上次提到的，它叫前进运动教会，他们是一个宣
教
所。宣
教的教会
是其实是一个宣教所，所以呢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没有，可以说没有多少人去的，就是说是所以仲马田去的话，他们都是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总算有一个有好几个学位的人来我们这里。一般的那时候呢，就是说他们那时候的时代呢，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就是说你有大学文凭的，一般都会去神学院，所以就都会有博士学位什么出来，所以这时候你可以正式的去做牧师。如果你要是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你会变成一个传道人，所以会做宣教士。宣教士的要求门槛没那么高，所以包括内地会那些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什么博士学位。
哦，这样子。那你觉得宣教士？
你开什么军统神学院？我这个屁呀！
所以在服事中成长的，
在服事中成长。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你能够看见神的引领，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样子。神要造就一个人的话，他不需要你经过什么神学院，或者说是也许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神就像那个耶稣说的，神要是愿意的话，他可以从石头里造出亚伯拉罕的子孙，真的是这样。 yeah。
那么重生以后不是已经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了吗？那么如果圣灵再次浇灌的话，不是第二次圣灵再来吗？
Yeah， 这个就是其实他讲的就是说，如果圣灵充满的话，其实他认为这是一种复兴的工作，在他的定义里面，就是说当圣灵浇灌在比如说一个教会里面，他不是说让你得救，这时候跟救恩没有关系，这就是跟教会的发展，或者说是跟神的这个，就是说相当于比如说是宣教一样，就是说这是圣灵浇灌的目的。所以圣灵浇灌第一次彼得就讲道，然后就有五千人信主，所以他这个圣灵浇灌其实他都是跟这个教会的发展有关系。当然如果对个人来讲，他说他也讲到，如果你读了一句话，他说他被圣灵浇灌在复兴之中，他说比他一生读的书的这个长进都要大得多，就是因为这时候你不单是这个知识，你的经历，这两个方面加起来，对人的这个就是说是改变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是非常合理，非常就是能够让你对圣灵会有更多的理解。就你刚才发的那个资料哈，其实因为主耶稣走了以后，他留下的就是圣灵嘛，就是让圣灵一直陪伴我们，在世界上也好，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他是圣灵一直是在我们当中的，他一直在工作的。那他工作对你来说，有时候是一个福音，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些训诲，有时候可能就是点点滴滴。
对对对，是。
所以这个是很 reasonable 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圣灵他在你的整个教会当中工作，整个 scale 就是大范围的工作，还是你在你个人生命时间上面的工作，他的起起在你生命当中的体现，在教会的历史上面的体现，都是起起伏伏的，显示出来就是复兴。
Yeah，
一层
有些时候可能是微风细雨，有些时候是狂风暴雨。
对，
那
所以他肯定，我觉得他说的他不是一次性工作，是非常非常 reasonable 的，因为圣灵一直在我们，在一直留在这个训诲室，就一直在我们。
是，所以他说那我们应该去为复兴祷告，应该为教会的复兴祷告，就是说是。然后我们自己也就像他自己所做的那样哈，就是说你 faithful to 神的话，然后你就会期待，就是说当然就是复兴不是说是你能够 control 的，但是呢就是说你能够期待神会是会做工的，可能不一定像你 expect 的那样，神以什么样的方式做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等待他的恩典。
他是讲到这个人的工作，我是觉得上面您发的那个第三页是讲到那个人从小群的人，然后开始就是那种就像当时早期的一些信徒一样，那样子就是说不停止聚会专心祷告仰望神，我觉得这也是
yeah yeah 是没错。所以他最后的结论，他说最后我们所做的就是要这个就是恒守使徒的教训了哈，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波比，其实这个就是教会生活。
是。
Yeah。 是。好，还有什么分享的？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可以会后，我们也可以，如果你愿意再多一些分享哈。感谢主，你给我们在历史上有钟婉田牧师这样的一个人，也是从他的这个服事和他自己的经历中，我们看见有复兴这件事情。哦，主啊，也就求你开阔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见主你做工的方式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预料，我们只有仰望你主你自己的恩典。就求主预备我们这里今天的每一个人，让今天因着这一些信息在我们心里产生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以至于我们也是就像钟马田牧师这样一样，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能够忠实，能够有信心，也求主预备我们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的教会里经历这样的复兴。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